耶稣喺受洗之后去到旷野接受魔鬼嘅试探。两次比较详细记录嘅系喺马太福音以及路加福音，两度嘅记载有些微嘅分别。今日我哋会选读嘅系路加福音嘅记载。呢段耶稣受试探嘅经文你好熟噶啦，里边提到一连三次，经上记着，经上记着即系圣经咁讲。圣经咁话嘅意思，喺呢个嘅信徒培育嘅主日，我哋一齐喺经上记着或者圣经咁讲呢一点上边，多啲作反省嘅应用。我哋先祈祷，求主指教。主耶稣基督，我哋再去读呢一篇都好熟悉嘅经文，让我哋心里边依然系谦卑，好像学生坐在老师面前。神啊，让你嘅灵去指教我哋多明白嘅真理，多谢你，我哋嘅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我请大家帮我读出第二节嘅经文啦，预备起。40天受魔鬼的试探，在那些日子，他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饿了。耶稣喺旷野已经系40日咁耐。因为呢度路加佢话耶稣没有吃什么，路加个重点并唔系好似马太福音一样去着重禁食呢一个嘅事情，佢系形容嗰一种嘅状态，没有进食嘅状态。所以去到呢一节嘅最后，就形容耶稣嘅情况，他饿了，饿就要食嘢，身体会提你嘅系咪？呢一个信号好清楚。你的肚子啲咕噜嘅时候，即系话你要食噶啦。创造嘅设计嚟噶，我谂大概你而家唔会好饿嘅，啱啱可能食咗个大早餐先嚟教会。正当耶稣饿得要紧，有呢一个信号话俾佢听，好自然嘅需要嚟到啦。魔鬼继续去试探佢啊，系啊，系继续啊，因为先前试探咗40日噶啦，40日完成啦。而家嚟到终极嘅大考验，第三节嗰度记载，魔鬼就嚟到同耶稣讲：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开口叫呢啲石头变成食物啦。魔鬼睇到呢一个创造里边好自然嘅信号喺耶稣嘅身体里边出现咗，佢用呢一个需要、呢个缺乏、呢一个信号去带领耶稣去谂多少少关于自己嘅情况。自从耶稣接受施洗约翰嘅洗礼咧，你记得？在那段记载很清楚的，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确认了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当魔鬼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看到这几个字，你若是，那好像是去质疑他。其实原本的语气不是这样的，或者我们去理解呢，可以用新汉译本的翻译比较好。他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即是说呢，来到试探四十日满了啦，魔鬼都不是再去跟他挑战你是不是神的仔啦。不是要耶稣去下一个神迹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这个当然可以去这样去尝试去理解，但是如果看魔鬼的语气，他是好言相劝啊。既然你是神的仔，你又真是饿啦，那你不是将前面的石头变成食物咯。他是顺应着人那个真实的需要，顺应着神创造的自然的一个的身体的状况的反应，给你的信号，饿就要吃东西的想法，让耶稣去看见自己的缺乏。他顺应着耶稣是神的儿子，更加引导他去运用这个身份去做一些事情，用你的能力啦。既然你是弟兄姊妹，我们其实都要知道魔鬼不会那么蠢的，即是叫你一下讲一些很坏的事叫你去做的。他是让你按住你很自然的思维，既然你是，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了，或者我本来一生出来就是这样的了，我就可以怎样，我应份的，我有权的，很正常啫，我这样做天经地义，又不伤害人。你想想，其实这一类的思维 日常生活里面你经历到很多的。很多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既然你是，然后我们就去为了自己的缺乏需要，我们尽力去满足自己，动用眼前的资源解决这个看来缺乏的问题。不过我们回到耶稣这件事上面，饿到扁了，面都瘦了，又不是贪饮贪食，只是将这个缺乏解决了它而已，解决了这种生存的需要而已，去满足这个问题有什么错啊？其实耶稣反驳他就错了，但如果你没有看耶稣下面说的那句话呢，我就要吃，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问题？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有能力，他可以用神迹解决饮食这些基本肉身需要，后来他不是用五饼二鱼去喂饱五千人，都是动用他的能力，都是讲吃东西。哦，你说那次是给人吃而已。你还记得后来有一次门徒在安息日摘了一些麦穗，法利赛人不是骂他们做什么在安息日做工，即是摘麦穗都不行嘛。耶稣说他们肚饿要吃，有什么问题？你看不到，将石头变成食物似乎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究竟有什么不妥啊？我们看回耶稣怎么回答。请你读第四节的预备起。耶稣回答说，经常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经文一连出现了三次，经常记着，这是第一次。今天我们会多些从这一点去看。耶稣说，圣经这么讲，生命记，这是生命记记载的。八章三节，第三行那里，他引用了这一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引用这一句经金句，他直接回答了魔鬼的这个引导，引导他满足自己需要的这个试探。耶稣用金句，不过那个金句有上文下理的，那个金句只是一个引子，去表达这个金句背后所承载经文要讲述的真理是什么东西。你看回上一节，好应的，四十旷野考验，是不是跟耶稣现在的经历很像？耶稣在这个四十日满了他很肚饿的时候，去到魔鬼说你去满足自己的需要，耶稣就用这一句金句带出背后这一段经文的真理，他去表达他知道他现在所经历的难处不是肚饿那么简单，而是这个是一场的考验，要磨练，磨练这个神的儿子愿不愿意在地上都遵守天父所讲的说话，坚持在这个使命的道路上边忍耐下去。他今天所经历的是有意思有目的，神有旨意的。没错，饿要吃是基本创造，但是神的旨意更高，神的旨意要他在这四十日里面去经历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一样的考验，在这样的大图画底下去讲满足自己身体饥饿的需要就变得完全不合适了。魔鬼只是要耶稣多些关注自己，多些用自己的能力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其他什么都不要理智了，好自然的应份的天公地道的应得的你就去拿，不要理其他东西了。各位，魔鬼真的常常用我们这种缺乏的状态引我们去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多一些，多过一切。现代人用很多社交媒体都是关注自己，以为用这个方式结连多些人其实更加孤单。最近在地铁咧，见到一个嘅舞台剧嘅广告嘅宣传嘅 poster， 佢嘅介绍我觉得好吸引啊！佢嗰套嘅舞台剧系讲关于寂寞嘅，佢嗰度话网络世界美轮美奂，越华丽越寂寞，有人过分膨胀，有人过度萎缩，有人消费寂寞， 有人直播虚假的快乐。你用过社交媒体，你知噶，大家分享，你又分享，佢又分享。当你睇见别人嘅拥有，你就凸显咗自己嘅缺乏。当你常在自己嘅拥有，你却系越发关注自己嘅缺乏。你渴望关注自己，有冇俾人关注？我再讲多次咧，即系社交媒体系让你关注自己，有冇俾人关注？其实最尾都系留心自己，留心自己。越关注越缺乏，其他咩都唔重要啦。人生嘅大计划、人生方向、上帝俾你嘅任务使命，喺你嘅自然需要下边，通通让路啦。满足咗我嘅需要先。耶稣却系用经上所记嘅说话背后所承载嘅真理，佢明白呢个天父嘅旨意重要过佢个人嘅缺乏同埋需要。嗱喺度咧，我都要讲明啊，即系呢段记载讲耶稣啊，即系有40日唔食嘢啊，咁啊禁食祈祷。早两个礼拜有一则新闻就报道非洲有个牧师就学耶稣禁食禁饮。第23日就死咗啦。睇圣经唔系睇字面啊，唔好攞一句金句就当为完全理解。你要了解上文下理，到底讲乜嘢嘢啊？耶稣明白圣灵引领佢去旷野，成件事系父神有旨意，父神嘅掌管。而家嘅缺乏可以忍耐落去。佢事实唔吃唔喝都饿唔死。天父保守咯，如果唔系，仲冇其他原因噶啦。申命记第八章咪就系讲到以色列人喺嗰40年冇穿冇烂，点解啊？因为神保守咯，系特别嘅。魔鬼嘅攻势系让你虽然背负住神嘅心意，但系你留意关注自己。耶稣因为认识经上所记，圣经咁讲。人活着奔蚀单靠食物，他于是熟习天父给他人生的旨意和使命，不被眼前的需要和关注吸引了下去。弟兄姊妹，在今天信培主日，好想你记得你要熟悉经上所记的。教会很沉，经常都说叫你去上主日学，叫你去上培训课程，是因为希望你不是只是记住一句金句，你要熟悉到底圣经讲什么东西，让你更加去认定天父在你人生里面给你的旨意。你现在会面对困难，你信不信得过天父对你、对你的家庭的计划？魔鬼是骗子，他引你看眼前的需要。骗子就是用你眼前你很关注的东西去引你做错事嘛。打电话来，喂妈，哪个啊哪个啊，我啊，阿明仔啊，是啊是啊，老人家好关心儿女，骗徒咪用佢嘅关注带佢做错决定咯。经上点样记，让你去专注翻喺神俾你人生嘅带领，做啱决定。魔鬼第二两个攻势，我哋一齐读。魔鬼又领佢上咗高山。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和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一切都归你。中文译本译做荣华，我哋就会联想起荣华富贵啦，吓，唔系月饼吓，荣华富贵。魔鬼用金银财宝同权力引诱耶稣，嗱，呢个系我哋传统都有咁样嘅理解嘅。的确，呢一切系人生里边最大嘅诱惑，系一个超出你可以想象咁多嘅金钱、咁多嘅权力、咁多嘅享乐，要你去转换航道。呢一座史无前例嘅诱惑系人人都好难抗拒嘅终极试探。不过我再谂一深一层，耶稣系点样状态里边去接受呢一个诱惑呢？ 刚才讲他饿了40日，极度虚弱，极度饥饿。你认为这一切的荣华富贵对一个这样状态的人有意思吗？你试过病的，病的时候你会怎样？好病，好虚弱，好软弱，睡在床上。有人跟你说，我去跟你去吃自助餐，你不会有兴趣。平时你很喜欢吃东西都没味道，觉得去玩啊，平时你有一些嗜好一起踢球，你不会有心机，没力去踢。小朋友病的时候没心机玩，平时很喜欢玩，几时都要玩，但是去到病的时候那个虚弱的状态，这一切好玩好正好靓的东西好味的东西都不吸引。如果这样的话，魔鬼这个试探有些什么作用？有几个词语我们可以再看清楚一点。魔鬼说给万国耶稣看，有一切的权柄和荣华。刚才的万国其实可以译做国度，荣华可以译做荣耀。国度、权柄、荣耀，你想起什么？主祷文啊，当然我要表明主祷文的权柄是用了另一个同义词，不过意思是很接近的。三样东西摆在你面前，这里就不是说，似乎不是说着要给一些很大的享受、富贵、荣华去吸引耶稣，而是说着另一个更高层次的事情。神儿子的使命受到挑战了。当耶稣他知道领受了天父给他的旨意，他要背负着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任务，魔鬼不会不知道的。耶稣的名字就代表这个意思嘛。好啊，知道你有使命在身，我就跟你讲完成使命的方法。你看，我将天下的国度都给你看了，在一个一瞬间，英文是 flash， 一闪，哇，已经是即刻看到了全世界所有东西，权力核心、国度、权柄、荣耀。如果你拥有这一切，你还需要这么辛苦完成你的使命的方式吗？如果你有这一切，人人都听你，有权柄，一声令下，个个都要听你话，你拥有地上万族万民都能够听你的一个方式，你有那种荣耀，人人都很喜欢你，那时候你叫一声，人人都听你跟你，就完成了你的使命咯。有哪个可以拒绝你啊？魔鬼继续说，这一切原本就是交给我的了，我愿意给哪个就给哪个。我看到这句我就想，啊，何时真的这一切国度、权柄、荣耀有交过给魔鬼呢？这样我再想，搞错，魔鬼说话都信，不用想，根本是大话来的。上帝当然没有给过魔鬼，只是魔鬼去抢夺、偷窃、欺骗、恐吓、威逼、蒙蔽人，以致好像万国都听他话，掌权者都听他话。眼见的华丽，你平时看很多很漂亮的东西、很开心的东西、娱乐的节目、明星，这一切魔鬼在背后怎样去控制？他有他的方式，以罪恶掌控世人。但是这里魔鬼提供一个捷径，何必这么辛苦要行十字架的苦路呢？一个动作，跪拜，拜我一下，你就立时完成使命，你还可以继续享受这些荣华富贵，何必这么辛苦最终要上这一条苦路？但是主很清晰，耶稣回答他，经上记着，这是第二次说，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耶稣引用的圣经在哪里呢？圣经哪里这样讲过呢？你看着耶稣那句话，我读 生命记录章俾你听。嗰度系咁讲嘅，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心水清嘅人咧，你听到咧耶稣引用嘅呢一句生命记咧，唔系直接引用嗰句金句啦，今次有唔同，系嘛？佢话要拜，但系咧原本生命记嗰度话敬畏 fear， 亦都去讲唯独侍奉他，但系咧生命记冇呢个字嘅。但耶稣认识经上所记噶。圣经怎样讲，不是只是那句金句，还有背后上文下理。因为生命记的第六章，他更加去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全部以色列人都懂背的，一起读吧。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们上个月都背过耶稣口里面讲的这句的说话，呢度就提到唯独啦，独一啊 ，only。耶稣明白信仰嘅核心，佢讲翻主耶话，我哋嘅神系独一嘅主，得佢系神嘅啫，冇其他可以去拜噶啦。咁所以魔鬼话你去下拜我唔可以噶，我哋只有一位神，而且我哋呢一季讲十戒嘛，第二戒你记得啦，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喺后边亦都讲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们。就算你面对眼前所见史无前例咁吸引嘅 offer， 咁吸引嘅条件，一下嘅动作，一个嘅捷径就完成，仲可以继续享乐，点解唔拜呢一个诱惑嘅时候？耶稣佢因为学习过圣经所记嘅，能够分辨错谬嘅误解。弟兄姊妹，在你生活里面有很多史无前例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吸引的诱惑可以在你面前的，你怎样面对啊？到时先想啊，回来问一下牧师传道啊，之前学定先的了，旷野不会拿着一卷圣经的，耶稣没有的，你怎样面对呢？信徒培育的重点就是在于更加切实帮助你有系统地去学习圣经所记的东西。圣经咁样讲，即系点解？你去学啊，帮我哋脱离咗金句主义嘅信仰啊。举个例，今日有时候我哋弟兄姊妹咧，常常讲一啲嘅观念啊。上帝闩一道门，佢会开另一道门俾我嘅。通常我听到弟兄姊妹咁样同我讲咧，我就唔会即刻回应，因为一方面上帝真系可以咁样做嘅。但另一方面呢，上帝都可以唔敢做㗎。上帝可以一路唔开门㗎。可能要逼到你去留心，其实佢留咗一道细细嘅闸门，你从来都唔去睇佢。係你一路忽略㗎。当主耶稣领受呢一个苦路嘅时候，呢个十字架嘅人生使命嘅时候，如果佢用上帝闩咗一道门，佢会开另一道门俾我嘅心态，就以为苦难难阻不是神要我们行的事，以为光明宽阔才是出路的话，那魔鬼所提供的这个国度权柄荣耀就是一道很漂亮的门，开了一道很大的门。但是如果你学习经上所记的圣经这样说的，你就知道有时候不是用信不信快不快乐来到评估神的心意，那些好顺、好快乐、好正、好靓的路，可能是魔鬼摆在你面前。你认识圣经这么讲，你就能够知道不是这样，你分辨得到。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怎样分辨呢？教会一路跟大家去分享，今日我哋都有下午都有讲座，信培主有个讲座，你嚟听。主日学信徒培育个课程，每一季都有，而家都接受报名。唔好等得闲有事先嚟学啦，喺旷野已经冇时间再学啦。请你报名啦，唔好等。魔鬼第三轮嘅攻势，魔鬼又令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圣殿顶上。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从这里跳下去。魔鬼带耶稣去到这个石安山圣殿最高的地方，大约由地基去到屋顶十几层楼那么高的。魔鬼又讲了，你若是，今次你识了，即是既然你是一样的，既然你是神的儿子，不是质疑他的身份，而是呢继续顺住这个神儿子的身份去发出诱惑。你不用我给你国度权柄荣耀嘛，你用自己坚持要自己行的方式嘛，好啊，既然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就跳下去啦。为什么啊？魔鬼未讲完的，一起读啊。因为经常记着，主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第三次用到经常记着，圣经咁讲，系魔鬼讲噶。魔鬼都识圣经啊，仲熟过你啊，所以你要小心啊。佢可以引经据典咁样诱惑你噶。魔鬼用嘅系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你又睇住呢度路加福音嘅呢佢讲嘅经文，咁我又读，你听下有冇分别咯？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十二节系咁讲嘅。因他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有没有地方不同啊？少少啦，少了一句是吧？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没了这句、为什么 魔鬼要这样剪接经文啊？耶稣现在不是在走路嘛，站在屋顶嘛，他要对应耶稣那个处境去引导他嘛。时至今日，魔鬼仍然玩金句的。如果在我想即是疫情的时候，他应该用回九十一篇都有东西可以用。你听一下，诗篇九十一篇第三节和第六节。他必救你脱离毁灭人的瘟疫，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COVID, 新冠爆发高峰期，去年第五波，其实一年前的。最犀利，人人都有很多病的，香港很多人医院又满晒。呢度攞到呢句金句唔怕喎、你信心好大嘅，你係侍奉主嘅人，唔会中招嘅，他必救你脱离毁灭人的瘟疫，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咁啊，啱啱去年十二月尾有人 WhatsApp 问我，唐主任啊，你中过招未啊？咁我答佢未啊，佢回复咗四个字俾我，天选之人。哇，而家大家都知道我一遇就中了。魔鬼指示耶稣跳下去，顺住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其实不是要他在众人面前跳楼奇迹生还，这个大概不是那个目的。因为这个试探，其实你都想想 都很滑稽的，无端端人的你去屋顶，接着说你跳啦，你会不会跳？当然不会啦，是不是？所以我哋要谂多啲，呢一个点样构成一个试探？继续用使命嘅角度去谂啊！耶稣系一个奉天父差遣嘅人，特别喺呢个四十日嘅过程，佢啱啱传道开始之前受嘅呢个试探，四十日各式各样嘅试探，亦都不吃不喝，身体极度虚弱，会唔会有挣扎啊？可能会的，会有矛盾的，都会有人那种心情很矛盾的情况，或者可能好像那些参加过马拉松跑的人，长跑的人，刚刚早一个月有，都会分享一种的心路历程，跑到中段最辛苦的时候，身体很疲倦，头脑开始就动动了，就会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我要这么辛苦呢？有乜为呢？为咗慈善都唔使搞到自己咁辛苦，直接捐钱咪得囉。係呀，喺一个极度攰已经开始透支嘅状态里面去諗，我为乜要咁样行落去呢？挣扎。顶住妹魔鬼佢带住好贴身好狠心嘅招数嚟试探耶稣。 既然先前两个试探都显明了耶稣对天父的信靠，那么相信经上所记的说话，圣经这么说他就照样相信，魔鬼就用信心的名义出招。或者我试下这样演绎魔鬼的说话，演绎版，我看到你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也看到你非常敬畏神的话语，好好啊，所以呢，我在这里提下你有一道特别的经文，都很啱你的，就是诗篇91篇11、12节，那里讲到神特别的保护，他说神会保护你的生命，我知道你相信神讲的一切的说话，他答应了的，他会派他的天使来保护你的。不过你想想，你经历了40日，神真的有保护你吗？如果他这么看你，你就不会饿到这样了。你真的认为神会看顾你？现在我们在圣殿这么高，你就跳下去啦。按照经文，神一定会派天使接住你的。OK？ 得不得？是不是怕先？做不做先？你知道啲毒贩通常都是这样的，即是叫人去试下吃那些药呢。为什么这件事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顶去进行？即照计全世界最高不是那里啦。刚才都讲都不是叫耶稣在人类面前表演奇迹生还。圣殿是什么地方？是犹太人心里面最接近神的地方啊。感觉最接近神的。就算到今天犹太人很虔诚的犹太人依然会去到圣殿的位置剩下一部哭墙嘛。一定要去到埋去摸住埲墙在那里祈祷啊，因为那里很接近神。会摄啲纸仔喺嗰啲石墙罅嗰度。我听过有个服务咧，就系你以前就 fax 啦，而家唔知系咪电邮啦。你电邮去嗰度，佢有个网，有个地方咧，有人会帮你将个祈祷写落个纸度，摄落个墙度嘅。喺一个好近神嘅地方嘅圣殿顶度跳神舞，你又睇唔到啦嘛？即刻都派到天使出嚟添。耶稣点样回答呢一个喺佢挣扎里边对佢发出使命嘅挑战？神是不是真的看你的挑战？耶稣怎么回答？一起读。
耶稣回答他说，经常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耶稣他说，但是圣经都这样讲，经常说。在原本的文字就跟前面的三次不同字眼，不过都是这样类近的意思，但是圣经这样讲。耶稣再次引用《生命记》第六章，他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句经文我们讲过要明白上文下理，那里继续有讲的，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在耶稣引用的这句经文的背后是讲的一件事，提翻一件事，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水喝，在马撒这个地方去试探神。以色列人怎样试探神呢？他只是要求水，喝水，怎样试探神？那个试探就是他们明明不是没有经历过神，不是分辨不到神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作为。这些百姓眼见过神的带领，眼见过怎样出埃及，怎样去过红海，怎样去苦水变甜，怎样去天降玛拿，那朝先吃完玛拿，日有云柱，夜有火柱，望得到的，很近的神。但是他们就当着神的面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上帝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呢？因为缺水，就当着神的面去要求神立刻满足回应他们的需要。魔鬼要极度疲倦的耶稣，这个背负使命挣扎的人，当着父神的面以踩界的行为逼神兑现应许，让他感受到被看顾，这个是试探神。顶住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有一些认识，有一些教会很强调神迹医治，经常开一些特会啊、医治大会啊等等，又教人用怎样用方言祈祷，在个大会里面呢去接受那些领会很有恩赐医治的牧师的祷告，甚至有时候他们行过掂一掂都好翻嘅。透过一些方程式祈求神迹医治。来到疫情的三年，有人就问，是咯，成日讲到咁犀利， 一到新冠就唔见人啦，冇开过呢啲特别嘅神迹医治大会去医治新冠。幸好佢哋冇咁样做。圣经讲嘅医治系咁样嘅咩？如果继续咁样落去，系唔系等于试探神啦？我做足晒成套程序啦，大家都好 high 嘅时候，神啊，你就做事啦。圣经唔系咁样讲医治，但系圣经咁话，耶稣系表达紧成套嘅神学系点啊？弟兄姊妹，信徒嘅培育重点唔单止你学习经文，更加让你透过研读嘅时候去掌握嗰种嘅神学，掌握真道嘅正确嘅解释。讲翻转头，头先我讲医治呢个例子，我哋宣道会都强调医治噶。我哋话耶稣基督系医治嘅主，喺我哋四重福音嘅其中一重。但系经上所记关于医治嘅事系点讲啊？你明唔明啊？旧年第五波最犀利嘅时候，教会都要闩门啊嘛，大家唔翻得嚟啊，奉献都要系都唔得嘅咁样。嗰时候好多弟兄姊妹中招，教牧就鼓励弟兄姊妹将患咗新冠嘅家人或者自己嘅需要咧就。WhatsApp 翻嚟啊，電郵翻嚟啊，或者打電話翻嚟話俾教會同工聽，等教牧為大家提名代禱。教會喺嗰個期間又辦咗幾次嘅 Zoom 嘅特別祈禱會。我哋依然相信耶穌基督能夠醫治一切疾病，但係聖經都咁講，耶穌基督係醫治嘅主。稱呼耶穌係醫治嘅主就係主話事啊，唔係用一套嘅程序，用一套嘅氣氛。大家的诚心、信念令到神要医我们，称呼耶稣是主就是主有主权医或者不医，他说是我们只是将个祷告摆在他面前。这个是我们认定的医治的神学。不要试探神，我们将主权交回给耶稣基督，人的生死存留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所以信徒的培育让我们更多学习全套圣经到底讲的某些观念怎样为之正确，你去学。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一生当中仍然会面对大小的挑战，耶稣面对完这四十日就完了？当然不是啦。最后我们再读这一节经文，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离开耶稣，再等时机，再等时机。主都是这样，在他往后人生的路依然遇到魔鬼的试探和挑战，我们都会的。他会再等时机，趁机会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说话，甚至引用圣经去让你走错路。近来有一套关于韩国的邪教纪录片，网上那些的视频成为教内教的热话，里面的邪教教主都说自己是牧师的，都去讲圣经的，他都讲解释圣经给那些人听的。如果你熟读圣经，你就知道他讲的很有问题，他说自己是弥赛亚，再生耶稣。你只是识福音书，你都知道不会啦，耶稣都讲过有人会冒我的名义来嘛。但如果你不熟圣经，初信的人不是很易中招咯？所以为什么信徒培育这么重要？单凭主日崇拜讲道是不足够的，每一个信徒不单止你要灵修，你灵修你去理解呢就要上堂，持续接受培育装备。教会不会很封闭，只是准你在教会的主学上堂，都鼓励你去神学院接受延伸课程的装备。有这种开放性就减少我们错误解经，认识经上所记，明白经文所传达的真理，就不会被魔鬼利用世上各种异端邪说走错路。那套片里面讲到很多进入邪教的人是高学历的大学生，专业人士，不是他们的智力有问题，而是他们不认识经上所记的。 弟兄姊妹，让我们更多去认识主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我们这一生就不会走错路，跟了假基督。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多谢你让我们有圣经的话语，好清楚让我们去明白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求主让我们捧住你的圣经，我们真的认真去学习，让我们尽用教会、尽用神学院给我们有的学习的机会，在我们仍然可以装备的时候，我们努力去研读、熟习，以致我们更深的认识你。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